也叫一个很大的恩典，让我们有一个夏令会就在 UC Santa Barbara 啊，我想大家都我们都很有得着哈。那这次的大会的主题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讲到教会那个荣耀的一个命运哈，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那个意象。所以早上我们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分享这次他们所有的得着啊。那因为有许多我们许多弟兄姊妹也没有去，所以我们就把所得着的一起带回来，因为神正在建造他的教会哈，我们要一起来同得，我们所得着的也要一起哈，没有去的也一起来得着。所以我们早上会有一些的交通，那我是负责把这次的大会的主题还有内容做一个大纲介绍一下，然后等一下他们有陆续会有一些的心得，他们就会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想这次的主题特别讲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看见神他有一个心意，其实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他在他的旨意里面有一个永远的旨意，然后在我们身上他也有一个旨意，所以特别他就讲到说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要认识说神是有计划的神，这是第一个。然后神他的永远计划其实就是基督跟教会，不是其他的，就是基督跟教会，还要得着一个在基督里面的新造宇宙。我们知道神从他创造一切，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时间就开始了，他创造呢，但是经过一个破坏，所以我们看见神要恢复整个宇宙的一个新的秩序，所以他的心意他的计划就是要在基督的里面得着一个新造的宇宙，一个重新一个新造的宇宙，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心意。那我们从创世纪一章26节到27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就使他们来管理，那就成为海陆空的总司令了，管理天上的有没有，天上的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还有地上所有的走兽都交给人来管理。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心意哈，所以神就开始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就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就是我们人的来源哈的来源。所以我们看见这段圣经就是控制着整个神的旨意，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外面像他，我们里面也生命也要像他，我们所以是他实际上讲到说我们有他的形象，然后要掌他的权柄。那这个旨意到什么时候得到完全，就到了启示录以后，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临到地上，这个就是一个一个完成。那我们看见说神所要成全的，所要做成的就是什么，他要装饰教会，他要把教会装饰成为基督的心腹，可以匹配跟主匹配。那另外呢，他要使教会的生命有一个成长，一直怎么样，长到基督丰满的身量，叫我们能够跟主一同来掌权。所以这个是神的旨意，他所要完成的。那另外呢，我们再看见既然神有一个心意，有一个旨意，他要怎么来完成他的计划。所以实际上特别在这里他指出来，怕他点出来神永远，就摩西在诗篇90篇说，他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亘古到永远他是神。所以从永远到永远这么长的时间，神就画出一段时间，那时候从永远到永远，他在中间画出一段时间，就让我们来经历，神用这段时间要来成全他的工作。所以神是在时间里来成全他的工作。所以其实创世纪里面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时候时间就开始，一直到整个神工作圆满，时间就结束，再也没有时间。所以在从永远到永远这么长的时间中间，有一段时间神借着这个时间要叫他的旨意能够成全。那这个旨意他需要人来跟他配合，这我们是他来配合。那神怎么来做他的工作，他借着父子圣灵三而一神的工作来达成来完成。所以有父的工作，借着父来做。我们刚刚看那时候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所以第一个永远只有三而一的神在那里。然后我们从第二个这个永远，就是蒙属的人和神同在，要一直到永远。所以这是神所要做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神带领我们。那另外我们看见说神开始做的时候，特别史弟兄他用一个点 啊，让我们能够很注意的，既然神的计划是基督与教会，那我们就要来认识教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我们是我们要应该怎样来追求侍奉。另外一个就是教会它有一个荣耀的结局，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看好像教会荒凉，但是当神工作一进来的时候，教会复兴，神有一个让我们看见教会有一个荣耀的一个前途。所以他就特别指出来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神的工作，讲到父的计划，他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父的心意，他就早就在基督里要得着让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这个是教会我们是第一班要承接产业的人，那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叫神得着荣耀。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目的就是要叫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是第一个。那另外我们也借着主来主他的工作，所以主他就来到地上救赎，用他的宝血救赎我们宝血让我们从主的宝血为我们洗净我们的罪，好叫我们能够来承接。所以他特别就用以赛亚书这一段我们来看到控制整个整本圣经的让我们说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然后认识我们跟教会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对神神儿女对神要一个认识，就是从以赛亚书47:1-7，我们没有时间念，但是回去盼望能够读那是以赛亚书43:1-7特别讲到神创造我们他知道我们所有的情形，所以他创造我们，他特别讲到神知道我们，他是我们的良医，是我们的良药，是我们的健康所以第一个神创造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个关系是神救赎我们神救赎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用他的血将我们买赎回来这是他用他的美丽的魂把我们救赎回来，这是第二个他救赎我们。第三个他呼召我们，他呼召从万人中把我们呼召出来，所以所有蒙恩的人都是蒙神所呼召，神提名召我们，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回来，所以我们的名字都在神的心中。那主他荣耀的命运要成为我们的命运那第四个神跟我们与我们同在，所以神呢他一直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高山低谷，一切的环境不需要惧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那第五个他看我们为宝为尊，他爱我们，他看我们为宝为尊我们是他的眼中的同人，所以他这是神一个很重要我们跟他的一个关系。另外呢，当时候满足的时候，他要把他的儿女从四方召聚在一起，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神跟我们何等荣耀，我们这个人其实是被神召聚来来到他的跟前。另外一个第七个关系就是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都是我为自己的荣耀造的，所以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所造的这里讲到三种的造的关系，一个是创造，神为他的荣耀创造人所以人不是其他动物变来的，我们是神所创造的。第二个我们是神磨造我们，他磨造我们，主耶稣就是那个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呢我们一印出来要跟他相像，所以神最终的心意就是要怎么样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这个是然后他带领他成为长子，带领众子要进到荣耀，所以我们是像神的，他就是那个模型。第三个他叫做制作，是借着圣灵天天一点一点的在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说我们一得救的时候我们穿上义袍，主耶稣是我们的义袍，那另外我们当那一天心腹预备整齐是穿什么圣洁洁白的细麻衣，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是在天天的行动里面。所以借着父的计划，子的救赎，借着圣灵天天做工在我们里面，他正在预备心腹。所以我们说什么时候新郎回来新娘邋邋遢遢有没有一个新娘要结婚的时候是邋邋遢遢然后新郎来，没有，心腹要预备所以心腹在那里预备整齐的时候新郎就回来了。那这一段时间就是主在预备心腹的时候，所以我们个人我们说我们被神来磨造，磨成神儿子的样式，然后渐渐被联络整齐成为心腹，新郎就回来，然后他的国要降临，新天新地就降临。所以我们看见说 当天使带着那个老约翰，他说有一天使跟老约翰说，你到我这里来哈，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结果老约翰看到什么？他看到从神那里有从天而降这样的一座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一座城就是基督的心腹。所以特别讲到心腹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哈。那教会还用三个不同的身份来描述这个心腹。第一个就是讲到基督的心腹，讲到羔羊的妻哈。基督的心腹，然后重在就是生命，还有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今天正是预备的时候，神要把他的生命更多更多制作在心腹的里面，然后到那一天在羔羊的妻哈。那羔羊的妻他特别讲到羔羊如何，他的性情是要温柔顺服柔和，而且有受苦的心智。羔羊怎么样，他的妻生命是跟他一样的，所以也是这样。羔羊是走十架的道路，羔羊的妻也是一样走在这个十架的道路，以十架为道路哈，他是从苦难进到荣耀。所以我们都看见说坐在宝座上的是羔羊哈，是羔羊。所以羔羊的妻，我们看见羔羊的命运如何，羔羊的妻也是这样。所以到后面我们看见他是借着讲到基督的心腹，讲到羔羊的妻哈，讲到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讲到那个荣耀就在这个来彰显。这是大概这个信息的一些一点，就是神有一个计划，然后那个计划就是最后教会要达到一个荣耀丰满完满的一个有一个结果。那中间神正在制作心腹，在预备心腹。我们现在都在神的预备当中，我们都在其中有份，他正在预备，正在那我们所有我们就是来到他的面前。在神主耶稣死的宝血救赎我们，就要成为让我们成为祭司，成为国民，成为祭司。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实际上特别讲我们有公民权哈。这公民权是什么？一个罪得赦免，病得医治，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就是来享受他丰富的产业哈。那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他的荣耀。所以我愿意让神预备心腹，心腹就是要圣洁，要谦卑哈，要顺服，然后他等候那个新郎的回来。我们就先，如果你们还要想要更了解，盼望你们能够进到我们的那个梁弟兄已经把影音都已经放在网站上，可以上去听，然后上面也有讲义 online 全部都在上头，那你们可以去听。那这个是这一次特会的大的主题。那我们等一下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些的心得，他们的经历因为非常的丰富哈，所以他们会来这里有一些分享。所以我们现在就接着请因为这一次下午有两个工作坊特别有两个工作坊。那有一个高姊妹带领我们亲近主，另外一个杨福季珍姊妹带领我们认识，因为这个世代我们说这世代很多这些问题，同性恋这些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它有一些这样的议题。那我们现在先请那个下午张静姊妹她参加了工作坊那为我们来分享她有一些的心得，然后在这里跟大家有一些分享。那接着还会有许许多的分享因为我打开心不要睡着注意听免得漏掉。好，那我们就请
没想到我是第一个。我这一次去特会，这个同性恋这个议题原来我不是很在意，因为呢同性恋嘛，我觉得板上钉钉的事情肯定就是不对的，肯定就是要拒绝的，肯定就是要排斥的，所以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当我听了这个工作坊之后，确实对我原来的一些想法有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冲击。那我以前很支持川普总统，因为我觉得他反对同性恋为了这个支持同性恋还是不支持同性恋，跟我的一个朋友都反目了，觉得说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同性恋就是错就是不对，就我们就是要远离他们。那这次听了这个工作坊之后，那个讲员他特别跟我们分析同性恋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他讲了有 讲到说同性恋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其实同性恋大部分是后天才会形成的。之前有三个所谓的科学研究结果说同性恋是天生的，其实后面都没有办法去支持他们的这个研究结果，是说是生理的问题造成的这样一个原因。同性恋它后天形成的原因呢也比较复杂，有孩子还在受孕的时候父母对孩子的一个错误的期待，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孩子出生以后遭受到一些错误的对待，无论是父母的还是从外面环境带来的，还有后天他们一些不幸的遭遇哈，还有邪灵的工作，这些都是同性恋形成的一些原因。那个杨福基真禅道他有说，他在服侍同性恋的一些人的时候，曾经从他们身上都赶出鬼，赶出最多的赶出22个鬼。那赶出以后，那些同性恋人他们才意识到原来的身份是什么。所以这个同性恋并不像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好像是一群污秽肮脏的罪人，我们是要远离的。而且现在的同性恋的运动其实背后是一个怎么讲，可以有邪灵的有仇敌的工作，也是被政治化了，被仇敌利用了，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呢，其实真正的同性恋他们是很可怜的，他们也很痛苦，他们的背后常常都有一些不幸的故事。那个杨福基真姊妹她说其实同性恋它确实是一种罪，但它并不是一个最大的罪，也不是唯一的罪，因为异性恋他们同样也会犯淫乱的罪。我们并不能就像当年那个新婴的妇人在那里的是被抓住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谁认为自己是没有罪的，你们可以用石头打他。其实我们虽然也许我们没有同性恋的罪，但是也许我们也有别的罪，我们都一样是罪人。同性恋是一种罪，但不是最大的罪，也不是唯一的罪。那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调整，因为原来都觉得这是一个好像很不可以接受，像大麻风一样要远离他们的，这样其实是不对的。其实同性恋他们很可怜，他们被那个罪辖制，或者是说他们确实是有一些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克服的。因为同性恋有两种分两种类型嘛，第一种是没有信主的，一种是信主的。那没有信主的同性恋，如果说他们自己胜不过这个罪，然后教会还在拒绝他们，还在排斥他们，把他们推出去的话，他们真的是一点指望都没有。今天早上在唱诗歌的时候说爱救了我，那我觉得主救我们，主也一样会救他们，因为他们也都是跟我们一样，我们其实都是罪人，他们不见得比我们就更坏到哪里去。因为在圣经上面讲罗列很多罪的时候，说青蓝色是其中的一项罪。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要有这样一个看见，就是说他们是罪人，他们是很需要主，很需要救恩的人。那个聚会的时候里面有讲到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说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个救恩传给他们，他们真的是没有指望。因为这个不是说靠着我们自己可以克服的罪，包括一些信主的基督徒，他们也有那个同性的倾向，他们也知道这不对，他们就是没有办法胜过，他们甚至愿意去自杀。有的基督徒的父母的孩子，甚至是牧师的孩子，发现他们的孩子也有一个同性的这样的一种倾向的时候，他们都弃绝自己的子女。所以他们是很可怜的，甚至有孩子就是这样自杀的，因为他觉得一点盼望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从这一次工作坊中间，我就学习到说我们要用爱来爱这些同性恋的人。也许你在街上看到一个胡子拉碴然后还插着胭脂袋的花，你会觉得他很奇怪，但是你真的，我觉得我们要有一颗怜悯的心对他们，他们真的很需要救恩。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组内的，如果组内的有这样的一种倾向的话，其实我们也需要用爱来扶持他。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两句经文，一个是说 罗马书十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这里说的接纳并不是说我们要赞成，主耶稣接纳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个罪人，所以我们也要接纳他们，因为主怎么接纳我们，我们就要怎么样接纳他，然后使荣耀归于神。还有一句话就是比前四章八节那里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当我们在爱中去服侍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爱可以遮掩他们的那个罪。所以我这是两句经文声就是让我想到的。而且同性恋是可以被纠正的。那他讲到一个弟兄，就是袁佑轩，他原来就是一个乖乖的孩子，长大以后告诉他父母亲他是一个同性恋，他后来不仅跟同性恋混在一起，而且还开始吸毒，甚至贩毒，成为美国一个区域一个很大的一个毒枭。但是他的父母亲就一直为他祷告，禁食祷告七年，最长的一次时间是禁食39天，最后这个孩子得救，现在成为牧师来服侍主，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耀。所以我就从这一次这个工作坊中间，我就学习到说，我们真的要用爱，靠着神的大能，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帮助他们，不要拒绝他们，不要排斥他们。如果有同性恋走进我们的教会，我们真的要用，就是用爱的心来接，要来接纳他们，帮助他们脱离罪，脱离这个仇敌的辖制，使荣耀归于神。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第二次参加夏令会，离去年第一次受洗是7月29号，到现在1年零2个月还不到。很感谢主让我有这次机会能够参加这次特例会，而且我得着的特别多。今年夏令会呼召的时候用了一首诗歌叫做前去我们口号，因为我属于比较一些诗歌来说，一些比较柔情或者抒情一点的诗歌会比较感动我。我想，哎呀，这首歌好像是当军人的那种很有力量的一首诗歌，我就在想这首歌应该不会感动到我。但当然，我当时是坐在第一排，那主肯定是你坐在第一排，而且我是心是特别容易打开的人。然后当史弟兄说是愿意呼召，就是愿意的就上前来，我就给我的弟兄使了一个眼色，然后左手拉了我的姊妹 Debbie 说走，我们上去。好，就很自然的上去了。然后我没有想到我是第一个被充满的人，因为当时那个 PPT 我们是要仰头上去看那个歌词来唱的，我就没办法唱下去，然后我的眼泪就已经热泪盈眶在我的眼睛里面包着，然后包不住了。你们可以想象，就是眼睛是往上仰视的，然后你的眼泪是还属于就是已经包不住的状态，那你可想而知那个眼泪是有多少。但是我并不是说伤心的，但是我的感觉是很激动的。你说有开心呢，也不是开心，就是激动。我就想着哦，我就想这可能就是圣灵充满的感觉。然后这时主给了我一个新的一个感受，就是当我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而那个心不是从我来的，而是基督来的。然后我就想到了有一句话，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也就是我去年受洗的时候弟兄姐妹为我唱的那首歌，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想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是什么个意思，我一直不懂。然后后来在这一年的操练祷告操练中，然后就哎，我还是没有体会到那个基督的心是什么。在这次特令会夏令会，我是感受到了什么是基督的心，所以感谢主让我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感谢主把荣耀都归给他。阿门。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就是刚刚 Vanessa 那位，他给我一个眼色的那个弟兄。对，我跟我的姐妹都是去年的7月29号 受浸的，也一年多一年零两个月差不多。今年是我第二次参加夏令会。今年的夏令会我的收获很多。很感谢主的，就是把我和我姐妹还有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带到这个聚会，我们可以服侍主，这个让我很感动。有一句话我记得史弟兄说过的，就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福分就是有主与我们同在。这句话一直在特会里面，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一直在上面一直想着这句话。真的在世界上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主的爱可以相比。我下午的时候我没有参加那个同性恋的工作坊，我是参加高老师的亲近主的工作坊。之后我记得第一节课的时候，第一个下午的时候参加的时候，令到我最深刻的是高老师对我们说，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样是最重要的。他问过当天参加的人，就他给我们解释的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就好像我们来电的感觉，被电到的那种感觉。对，之后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我从早上去听完展员分享的信息，之后下午参加工作坊，晚上还有信息，只有一直唱诗歌听到信息的时候，都会令到我有这种来电的感觉，很感动，很感动。只有到周天呼召的那一天晚上的时候，当我的姐妹给我一个眼神的时候，之后我就跟她到那个台前，之后我感觉一边唱的诗歌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被雷劈中了，整个人就触电，就很感动，整个人就被释放出来。之后但是这种感动是很喜乐的感动。之后非常的感谢主，充满把我倒空，重新再充满我，我非常的感谢主。我还记得史弟兄分享信息的时候，因为今年的主题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史弟兄说过的就是，我们在主再来之前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准备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就是那个心腹，我们怎样去准备好我们自己，等候这主再来？因为史弟兄说过，在信息里面说过，有一些的标准我们要做到，把我们自己准备好。他提到的就是我们是哪一种的基督徒？我们是刚刚受洗没多久，但是属灵的生命很老练的，还是我们是受浸很久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还像一个小孩？他领到这句话，领到我很有感触，很多的思考在里面。怎样在主的道路上面记住上着主的标准来奔跑。我也很幸运的，也很感恩的，就是其中一天的晨更是我来带读诗篇的122篇。里面有两节我是特别喜欢的，是第一节和第二节。是这样的，第一节是，人对我说，我们往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第二节，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面。这两句话令到我很感动，是因为在我们追求主的道路上面，我们有高山有低谷，有时候在道路上面我们遇到不同的挑战，也会感受到孤独，但是我们的神都没有离弃我们， 特别是在我们去到聚会里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属灵的同伴，有时候我们的属灵的同伴会帮我们一把，也可能反过来我们会帮我们的属灵的同伴一把，我们一起握着手继续往山上去。所以这句话很感动，所以我也跟我一些的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整个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会看到这一年多的有一些画面，跟感谢主让我遇到我青年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一起同心合一的追求主和服侍主，我们一起把赞美、感谢、荣耀都归给他。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过了这么一个美好的夏令营，真的一路上真的都有他的感谢，他的真的充满了我们，真的感谢主。然后因为在神的里面，因为在神的里面感受到了平安，感受到了喜乐。然后因为我是也才刚来到这里，所以第一次去夏令会，我也真的觉得非常的好。然后阿姨就是在最后一天呼召的晚上，就是阿姨在米莎阿姨在就是聚会前就是跟我说，就是要按手祷告，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被按手祷告。然后我当时一直在想，按手祷告到底是怎么样呢？会不会就是有什么事情呢？然后对对对，然后按手祷告真的就是我一开始在很担心这种东西，然后阿姨就跟我说，然后我也就当时一直在想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这么点了几下头，然后后来回到座位上就会开始的时候，我也还在想这个就是按手祷告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后来诗班唱就是唱诗歌的时候，就是我就是唱到最后那首就是前进我们口号，那首诗歌我是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真的就是感觉就是当时跟诗班忍不住一起唱起来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浑身的电流，真的就很发麻，然后就嘴巴就在那唱，然后到后来就是史弟兄呼召的时候，就是我看到 Ken 哥就一下子站起来了，然后他往我这，他因为我是坐在他旁边，然后他要往我这走，然后我愣了一下，然后我也直接站起来了。而且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站起来，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然后往外走，然后就走上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感觉就是自己跟个机器人一样，然后就自己被人操控了，就这样走上去，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到台上就祷告唱诗歌，就一股浑身的电流，然后到后来就是史弟兄按手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就是那一股电流又增强了一点，真的，就感觉。刚刚看哥说的像被雷劈一样，真的就是那种感觉，我后来觉得这真的是圣灵的充满，就感觉真的，我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然后当时后来的话祷告完，然后又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围着这样祷告，那种感觉真的是就感觉，神的家中是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就是有平安有喜乐。这次收获也真的是很多，就是主的大爱也丰富的展示给我，就是我也体会到了主的爱，就是愿以后我也能多在神的家中多有侍奉。阿们。
感谢主让我有在这里分享这个关于这夏令会的一些得着。前面几位弟兄姊妹都分享得很好，我是想分享一些就是在这夏令会当中我跟我自己平日生活的一些对比的一个得着。 因为我上班地方很远嘛，我之前我住在这附近，但我的公司我上班地方在 Torrance， 大概早上要开一个半小时差不多。但就车上在车上的时候，就是有机会可以亲近主，就是因为就是基本上就在上高速前，因为很长一段 local， 上高速前我会听诗歌，慢慢带自己进入。然后上了高速之后，大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自己可以了。那个时候我一开始跟主祷告，就跟主有个就是亲近的过程。但就这个过程，相对比较漫长。我在车上很舒服，在车上祷告的时候跟唱诗歌的时候很舒服。但是自从去了这个特会之后，它有一个对比是让我不一样的。因为上班开车很远嘛，所以我很珍惜睡觉的时间。所以同样的，就是我平时在家里，我会提早20分钟有一个闹钟，然后提早10分钟有一个闹钟，然后把叫醒的一个闹钟，然后大概3个闹钟。但是因为这去聚会嘛，就我知道就因为早上7点钟我们有晨更，所以我为了珍惜时间，但就是不想太早把其他人叫醒了，所以我定了个6:55的那一个闹钟。然后就6:55，但就那个时候我在感觉就不一样的，就是我感觉就是早上一醒来6:55的闹钟，因为我知道要晨更了嘛，6:55闹钟一响，我第一件事情就拿起手机打开圣经，然后就是因为知道当天要读的内容，我就读着圣经走到了就是我们晨更的地方，因为是青年组晨更的地方。那个感觉就是就真的是那种就早晨第一件事情就是来亲近主，这个感觉是跟我平时上班不一样的。因为平时上班就早上起来刷牙洗脸，然后要考虑去哪边，就去 7-Eleven 买些什么，买些咖啡，然后要大概走什么路线，自己想一番之后，总感觉第一天的开头不是主。在车上我感觉到了主对我的帮助，主对我一天的开始。但这个感觉它不一样的，就是在特会当中我感觉到我的第一天的一个开始就是与主亲近。这个在我的感觉是真的就是有很大不一样吧。甚至就在因为晨更也比较早嘛，所以我就祷告的时候就是读完圣经之后有时候会祷告，但有时候累了之后，因为我坐在椅子上，我会稍微趴在桌上趴一下。但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虽然闭上眼睛，但是嘴里说的心里念的也都是赞美的话语。这个是在车上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会的，因为有时候祷告的时候突然有时候车卡进来或者发生什么事情，总会把我的思绪带偏。但是在早晨那个时候第一个亲近主的时候，主让我心里所想的心里所念的都是主。这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生活中就对我有个很大的启示吧。所以我最近尽量也就是有这样的操练，就早上提早20分钟闹钟，不是让我再多睡20分钟，是让我就是能够开始亲近主，就是让我在生命中有个这样的训练。感谢主。
好，大家好。Yeah， 等于我们都在分享说关于这一次夏令会得着，所以我在想，抱歉，可能今天会有跟 Michelle 发给 Michelle 阿姨的有点不太一样。我突然有种感动啊，我们都信没有错。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有很多是弟兄姐妹，也有一些可能还在认识我们这位神当中，然后还有一些已经有感动。这是让我夏令会让我最大的感受在于，我们说我们有信仰，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听过有很多种信仰，有很多人他信很多的东西，是很多人都会说有个信仰是个好处。什么信仰？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信我们救主，为什么我们确信他是真的，或者说为什么他可以让我们一直走下去？其实我们可以听到很多道理，很多道理，甚至可能我们会在外面听到比我们所讲的更有道理的道理。但是那些道理能不能帮助我们真正走下去，其实是一个问题。我们听过很多很好的道理，但是我们活不出来。这是我在夏令会的时候让我很深刻的一个感动。一个感动是在当时其实在一个夏令会的一个 workshop 里边，是关于亲近主的一个 workshop。我当时走进去，按照我其实我个人是个非常理智非常理性然后很喜欢分析的人，所以我一走进这个环境里的时候，我听到他的诗歌，第一听到的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是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的面前。我按照我自己的习惯，我不会喜欢这样的诗歌。可是，在那一瞬间的时候，我觉得我会被感动，我觉得我很感动，是让我觉得我想要流泪，让我流泪我没有办法停止。 然后当我一直在听说眼泪滴滴但主耶稣擦干你的眼泪的时候，那感动更加的强烈。顺带我会再暴露一下我自己，我是有个有午睡的习惯的人，所以当下午吃完饭之后，如果哪怕是十分钟如果没有午睡，可能整个下午加整个晚上我都会像死了一样，这是真的。但是那一天的时候，其实那天下午我是一直在里一直在我在这个工作房里边一直唱诗歌，然后一直听，一直去感受。感受的时候我没有睡觉，但是我觉得那天下午给了我前所未有的一个放松和前所未有的一个满足感，那个比我睡十分钟感觉好像更放松。当然我相信大家也会有些感觉，可能大家也许我有时候我听我很喜欢的歌的时候，或者我喜欢到外面去旅行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放松啊，我也有些感觉啊，没有错，很多东西也会给你带来很多感觉。我们现在人很喜欢说我觉得我很 feel， 但是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很确定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我自己可以重复的。我知道当我在想我在因为我觉得我是个很理智的人，我会很喜欢去分析我这时候我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在描述我的情感。但是我发现在那一刻我没有办法去描述那样一种感受，但是那种感受很真实，我只能用一个词，我确信很真实，但是我没有办法描述，而且我也很确定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能力去重复它来，它是那么真实的在我里边。那就好像说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好像我看见了一个我的心上人在前面，我觉得跟他相处很愉快，但是我没有办法 push 让他跟我在一起。所以那种感受对于其实对于一开那种那样一这样一种你期待你期望可是你又不能得着的，你又没有办法靠你自己的时候，你其实那种感觉是有点的不舒服。可是另外一点你就知道那个真实是一个很客观的存在，是一个有他自己，是一个自主的存在，是需要你可以你需要在他面前放低姿态去降服在他面前你才能够得着的。所以这是我想说我在夏令会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体会吧。当然而且我发现这是一个很难学习的功课，我很难学习功课说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都如果是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应当期待有主的同在，因为那种感觉真是前所未有的美好。我们读诗篇大卫很多地方都在描述这样的感受，可是我也发现这是一个很难需要我们去学习很多的功课。当我自己在那里的时候，其实我们下午的工作坊可能有两个小时左右，也许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很享受这样一个与主同在的过程，满足喜乐还有轻松平和，可是很快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各种想法你的工作你的学业你的压力你的经济，甚至于说一个很遗憾的事情是我甚至有时候我在听到讲员高老师的一些诗歌，我就会在想，哎，这个诗歌可能是从某某年代出来的，因为它的旋律让我听得很相像。哎，这个诗歌里边，我就在想这些东西的时候，同在的感受就消失了很多。所以我确定那是一个非常难学习的功课，但是我也确信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说神与我们同在是每一个耶稣神的儿女是每一个基督徒最宝贵的东西。而我也在这里鼓励每一位可能还在认识神当中的朋友，是说我们讲我们可以读很多的道理，可能很多知识，但是我们这些知识的背后有一个东西会告诉我们，背后的那个存在是很真实的，而那个真实会透过我们的理性，透过我们的情感，透过我们生活的生命的每一部分向我们扑面而来，让我们没有办法拒绝。这是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会全然，就好像我们诗歌所唱到的，收我此生做奉献，我们为什么敢说我们把全人献上，因为我发现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都包含在里边。感谢主。
大家好，这次非常感谢主，这次特会收获挺多的。跟着我是在那个 Jenny 杨姐妹那里，关于同性恋的分享也收获特别大。跟着我在美术学院里面上大学了，所以我知道我认识特别多同性恋的人。跟着之后他们在外面都会被歧视，被认为是异类，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他们背后有超多就是被受伤害的故事， 也许是家庭不和谐，也许是身边朋友的霸凌，或者是被同性或者是异性的强暴，而且害怕告诉父母。当他们受到这些伤害，他们就会思想就是转成另外一种方向。而且这些故事并不只是发生在破碎的家庭，而且发生在一些很幸福的家庭，或者是教会里面。我们真的从表面上没法看得出他们以前所受的伤害，而且并且去承受社会给他们的论断和眼光。同性恋只是这个社会里面大家就觉得很奇怪的一个群体，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面都有自己不喜欢和拒绝想要去交往的人，和远离的人，但我们不知道他们背后的故事。这让我想起我以前高中去广州学习画画的时候，我对面就我的室友，他就是一个非常让我不接受的一个人，他就是整天穿得很暴露，就是露胸啊，到冬天还穿着短裤，跟着呢，有时候会问我，他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怀孕，跟了之后，但是他对我挺好的，他生日的时候带我请我去吃饭，而且宵夜也叫上我，跟着就是对我挺好的，高考但是我还是想要搬离宿舍，我就换了另外一个宿舍。之后高考以后他就找我让我帮他报学校，当时我挺不情愿的，但是想到他对我这么好，我就去吧。跟着去他家以后，就发现他们家就只有他一个人住，挺乱的，但是他住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区里面。他的生活没有父母，他爸爸和妈妈离婚了，他爸爸经常和他女朋友在一起，跟着他妈妈和他关系一点都不好，无法交流。跟着之后，他和父母的关系只剩下拿钱了。真的就是我看到这个场面以后，就觉得，就是以前我给他的那个眼光，这个孩子非常可怜，他穿了这么暴露。和他生日的那天又请我吃饭，又是为了什么呢？他就是最缺的就是爱，他想得到爱，别人却给他异样的眼光，那个别人就是我。这个女生我一直都没有忘记，我的本性也就是那个别人。跟着想要祷告一下，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让我们不要用别人的眼光去看其他人，真的让我们真的能够去爱别人。谢谢主耶稣，奉靠主耶稣基督名。
Hello， 我是 Caleb， 然后我今天我要分享就夏令会嘛。那我想分享第一个是那个 Kenny， 他是一位美国人 ，Kenny 弟兄，他分享的信息。我那时候就第一次遇到他，真的说是聚会之前，然后说我就跟他谈话，就说哦，这个人就好和善，很和蔼，就是而且他是很那种 genuine guy， 然后就是他就真的很真诚。然后我想说，哦，跟我当初就是，哦，我们教会的那 Kenny 怎么都不一样这样。不过 Kenny， 不过我觉得啊，他讲的信息，他其实也是讲，就是说，就基督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嘛。然后他，我觉得他讲， 印象最深刻就是他讲那个以撒娶妻的故事嘛。他说不是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是他爸，然后他就亚伯拉罕就叫就是吩咐给那个仆人的时候，就是你去出去外面帮我儿子找个妻子，然后所以那个仆人就去了嘛，然后就遇到那个利百加，然后对啊，然后就是然后也是符合就是仆人就是那时候向神祷告说哦。是他符合他心意的，是一个最适合的，然后把他带回去。然后那时候我之前读这个故事呢，我就觉得说，就这样而已，就是很好，就是可能没有什么意思吧。然后后来他想，就是 Kenny 还要讲说，就是这跟就我们教会心腹的关联。他说其实亚伯罕其实可以，你把他就是亚伯罕就是其实是神。然后以撒是神的儿子耶稣，然后他的仆人呢就是圣灵。那圣灵呢，他就是出去外面，他要到四处找他的寻找他的心腹，然后让他带回来，然后想就是跟儿子一起结婚这样。然后我就说哇，这好酷哦！然后就我从来没有想过啊，就是这 mind blown 嘛。然后再来呢就是讲他有讲到说那个就是说你要怎么就是让神进到就是神的灵进到你的里面，就是你要倒空自己嘛。他想要说什么那个他说要照顾他爸爸，然后那个 Kenny 他爸，然后所以他就是想说就先把他家的下面那个他那个他爸家下面 garage 先清掉，然后结果后来发现说其实那个他是变成他自己要去照顾他，原本是要请人来照顾他爸，然后所以想说就其实神在这当中都有一直预备我们，只要我们倒空自己，然后时候一到就会就是他就会对进到我们心房里面。然后再就是那个 workshop 嘛，然后我第一天是去那个同性恋那个地方，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刚有讲很多，然后我就不讲太多了，我就讲那个那时候那个姊妹她讲了一个经节，她说就我大概讲一下，就是说就是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同癖恋同性恋偷窃贪婪醉酒辱骂勒索都不能成神的国，你们中间有人从事这样，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这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很明白，就是说同性恋是可以你可以转回神转向神的一个切据，就是圣经已经有讲，那所以我们教会真的是就是要包容像这种人，但是就是不能容忍他的罪，但是我们要包容他那这些人。对，那我来讲一下呼召好了。所以呼召那一天呢，那天是星期日晚上，反正那时候我们下午就是有点时间，然后那时候我就去运动啊，然后那时候就运动，其实我没有运动很激烈，只是运动完就很饿啊，然后晚上晚餐的时候，哦，你知道大学的 cafeteria 真的是天堂，是超好吃，就是反正我吃很多啦，然后所以晚上那时候就是你知道唱诗歌什么的，其实就是肚子都鼓鼓了，然后。所以要那时候呼召的时候，其实就不是那个时间，就说哦，就是到前头来嘛，然后就是要呼召啊。然后我就想说，我那时候就因为那时候在唱诗，我想说要不要我先唱，我先去上厕所一下再回来。我想说，就犹豫一下，就不要等嘛。然后我还是去嘛。然后那时候就是去前面，然后就是祷告之类，然后就是也是对啊，就可以感觉到主的同在。可是你肚子很痛，然后就想说，到底怎么办？我啊，好撑不住了，就是。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前面不是讲的说，就是真的，就是你要阻碍，就是你要倒空自己，所以我就去上厕所了。不过我觉得这是神的旨意，你知道，是那个因为真的，因为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我就捡到一位弟兄的钱包，他们就可能是前一个去上厕所，是，对啊，如果我没有去的话，我可能没捡到那个钱包，你知道？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哦，那个钱包还鼓鼓，然后里面超多，我没有看，就是看起来很多证件，然后。对啊，然后我就回来，然后其实我又回来，我想说就是哦，还有时间，好，就是在其实情景组织就是打自己，然后那时候就是那个 Ken 啊 ，Ken 阿 Ken 他就过来说哦，我可以帮你祷告，然后对啊，他就帮我祷告，其实我就只能说就是哦，就是感觉就我就感觉到就是我们兄弟姊妹之间的爱，然后其实也是基督的大爱，就是对啊，其实我就很感动，对， 那对啊，就是忠告，就是真的要上厕所再去。谢谢。
弟兄姐妹好，然后我是 Leo， 主耶稣特别爱的那一个，对，然后今天在这里就是，可能去那个夏令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别人就肯定会问我说 Leo 你怎么可以站在那儿？对，没有错，我觉得我是不配的，但主耶稣说 Leo 你需要站起来，所以我今天就在这儿了，对，然后很感觉亏欠主这样子，然后我可能是整个夏令会最没有得着的那个人，真的是这样。然后我想说一下，就是主耶稣他很爱我，他没有放弃我。我记得就我们每一个下午嘛，都是有 workshop 有三个。然后我记得第一天我去了，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有三个 workshop， 我去没去大家又不知道，我说我干脆在房间睡觉好了。下午嘛，我就想着我去房间睡觉。其实我不仅想要自己在房间睡觉，然后我的弟兄也来了我的房间，他是 Andy， 我就跟他说，我说 Andy 你跟我一起睡觉好了，你干脆不要去了。我说没人知道的，我不仅说了一遍，我说了三遍，我就一直要求他，我说你在我这儿，其实真的需要主的宝血来遮盖我，对。然后就是我的弟兄他站得很稳，我真的非常觉得惭愧，因为他，然后他还是说我一定要下去聚会。他不仅自己要下去聚会，他说 Leo 你跟我一起去吧。然后我当时没有去，但是真的当他下去聚会之后，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的时候，我自己觉得也不是很平安。我就是有下去聚会，就是但是我在下去之前我的手机没有电了，我去充电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下去了。然后但是 Andy 他还是不停的在 text 我，然后还有很多人，就是包括我的女朋友也 text 我，然后结果我下去一看，我说哇，米歇尔也在这儿，就真的感谢主让我下去了，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那天晚上的呼召，就那天晚上一开始我有上去，然后大家为我祷告，就是我们一起在块祷告，然后我的眼睛是打开的，我没有很感动，我就没有很感动。然后后来的时候，当 Frank 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并且我当时很想哭的那一种。但是我就在想，我说如果我这个时候哭了，我说那他们肯定就会说，哇，这个利友这个人怎么之前是这样，现在还在这边哭，这也太那个了吧。我就把眼睛又打开了，我的感动就没有了。然后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我说我不想在这儿继续跟他们祷告下去，我想一个人要出去，我要一个人出去走一走。我说我根本不是不爱主，不是我不愿意跟随主，而是我自己想要自己跟主耶稣去说说话这样子。我说我主耶稣我要跟你说话，然后就我就出去了。其实我想说的是，当我真正出去的时候，又有很多东西来搅扰我，我根本没有办法真的像我想的那样去亲近主，我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觉得说真的有同伴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你觉得你一个人很好，其实主耶稣是接着很多人来到你的身边去帮助你，去提醒你。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顾及我们自己，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我说主耶稣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意思去设计一些东西，而是让我去面临这么多事情，让我很不爽。其实主耶稣他不是的，他不是这样子的，对。然后就到后来，就是在周五晚上的时候，我们大家有一起在交通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没有很感动，但是我还是一直在抱怨主耶稣。然后后面我就说，我说主耶稣，我说如果你事情要按照这样的走，我说我继续起来爱你，我说我要爱你。然后主耶稣他怜悯了我，他真的怜悯了我，他就按照我的意思让我起来，让我做见证，就说出我的得着这样子。然后我就决定说，我要真的要继续 build up， 我要建立起来，我要更加的爱主这样。然后但是当你就是真正的要起来的时候， 我想说的是，你还会遇到很多的搅扰，很多的试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我去机场送我女朋友去印第安纳州，然后在回来的路上，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又被很多东西去搅扰。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呢？我就很烦躁，我就很感觉什么事情都不顺，然后就有非常的不是那么爱主的，又有一点回到之前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是偏偏就是在我今天要上台演讲，我鼓起勇气的时候，偏偏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一想这根本不是从神来的，我就静下我的心，我在我的车子里面，我一个人我就唱诗歌，我跟主说话，我的心慢慢的才静下来，我开始跟主耶稣祷告，主耶稣他帮助了我，他真的帮助了我，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主这样子。对，所以我就很希望大家就是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他肯定可能会付出代价什么的，可能你有的时候你会软弱，但是我希望大家都会有同伴，然后接着大家，你不要觉得外面是给你压力，其实我很多时候觉得这是大家在给我压力，我不想被别人这样看或者怎么样，其实这不是压力，是主耶稣他在爱你，他没有放弃你。对，这是我想要说的。对，然后我的女朋友她是去了印第安纳州，但是她有 text 我，她说希望我能够在这里帮她说一下她的得着，所以我帮她分享一下。对，然后她说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我在夏令会的得着，就是我在周日的晚上，就是就是那个呼召的晚上，就是史弟兄呼召的那个聚会，有特别的感动。就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比较体贴肉体沉睡的灵魂，然后因此那三天我都错过了那个早上的那个聚会，敬拜的那个聚会。然后在周日那天晚上，就是我被几位姐妹就是带到前台，就是一开始我虽然感觉全身僵硬，但是在大家开口为我祷告的时候，我的心中的墙就瞬间的瓦解。我明白了自己被罪恶捆绑了很久，属灵生命一直都像个小婴孩一样，我的眼泪不停地流下。于是我跪在台前享受我与主自己的时光，然后突然我看到一个人的影子张开双手迎接着我，然而我就像一个婴儿，就是跌跌撞撞的，但神依旧很有耐心的像一个父亲一样，就是等待我进入他的怀里。哭干了我的眼泪后，就感觉我把所有的负面的情绪都宣泄完了，就特别的自由喜乐，感谢主让我又一次能够就是遇见他，也要提醒我更注意就是那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对，然后我刚刚好像有一个点我特别想要分享，就是有一点，就是但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我想一下，不好意思，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哇我给忘了，要不就先让阿伯。
大家好，我觉得这次夏令会大家都有得着，我也有很多的得着，但是很特别的就是看到其他弟兄姐妹的得着之后，真的能感受到神是多么爱我们每一个人，神怎么样爱他们，我也看到神怎么样爱我，所以这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勉励。哇，这次夏令会真的是，因为我想到我以前的生活的时候，我发现我以前和现在的不同，并不是我自己做了什么，或者是我尝试着追求主，而真的是我有了这些弟兄姐妹一直的扶持。我来这个教会是在一年多前，当时我和 Leo 是同一个学校，他就把我带到这个聚会，就这个教会来，然后我发现真的不是我在做什么，而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身上有彰显主的样式，所以这让我更多的认识主，然后让我来改变，所以真的是 每一次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真的好像也是为我祷告，因为我知道我也在经历这些，所以真的是特别感谢主。现在就分享一下我在夏令会的得着。我最也不是最感动，就是我很想分享的，就是我在英文组的 workshop 里面 Kenny 所分享的他以前牧师的一位故事，就一个见证他所经历过的，就是他以前牧师的时候在路上走路，然后就在路边看到了一枚一分钱的硬币，就是美国那个黄色的那个硬币，然后他就想到说这个硬币并没有让他蹲下来把它捡起来的价值，然后他就路过那个硬币就走了。但是这次他突然感觉有一点不一样，说主想把它捡起来，然后他就过去把那枚硬币捡起来了。之后呢，他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在阴影底下有一，他又看见了一枚一分钱的硬币，然后他知道主在跟他说话，他就把那一枚硬币捡起来了。之后呢，他又在路上走路，然后他又在地上看到一枚硬币，他说这有点不寻常，所以他又要把那个硬币捡起来。但是那枚硬币呢，因为太阳很晒，所以那枚硬币都有一点融化了，然后他就在那边抠，因为是一分钱的硬币，我相信即使是25分钱的硬币我也不会在那里抠，但是他还是把那一分钱的硬币抠出来。抠出来之后他发现背面真的是和水泥混在一起了，就颜色都不是以前的那种颜色，坑坑洼洼的，然后很不讨人喜悦，但是他还是把它留了起来。之后呢，他去男厕所，反正就很近的时间发生的事情，他就又在男厕所发现了一枚硬币，然后他心里就很挣扎。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肯定是在跟他说话，神想给他表明一个信息，但是男厕所实在是有点脏，所以他就想了一会儿，还是决定要把硬币捡起来。他就拿了很多那种 paper， 就是厕用纸，然后把它捡起来洗了很多遍，把它留下来。然后他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知道神所要向他表明的事情。他说当他第一次见到这一枚硬币的时候，他没有那种让他捡起来的价值，但是神说把它捡起来，神想要把那个硬币捡起来。当他在阴影下面看到那一枚硬币的时候，神说把它捡起来。当他看见那个坑坑洼洼，就是很不讨人喜悦的那枚硬币的时候，神还说把它捡起来。当他在男厕所看到那一枚硬币的时候，神还是说把它捡起来。他知道神对他说，即使在人的眼中那一分硬币是多么的没有价值，那个在阴影的硬币里面是多么的不想让人去捡，还是在那个坑坑洼洼在人眼里面所不喜悦的那个，还是在很肮脏的地方的那一枚硬币，神都叫我们去捡那一枚硬币。这让我很有感动，因为去年我转到学校 Southland， 当时大家都为我祷告说，哦，你要在学校做什么福音的使者，然后就是把福音传进去。当时我也是满怀就是激动转进去了，但是当我遇到我那些同学之后，我感觉他们好像和我的生活习惯很不一样，和我的价值观很不一样，所以我会刻意的避免他们。但是听到 Kenny 的这一次分享的时候，我发现神爱世人， 他并不是说他只爱那个诗人，无论他的处境，无论他是被人觉得没有价值的，还是在阴影里的，还是长相不是太好的，还是很肮脏的，神都需要我们把它捡起来。所以呀，我觉得这一篇信息真的对我感触很深，就觉得神并不是只爱那个长得漂亮的，还是行为好的，而是他想让我们把每一倍每一枚一分硬币都要捡起来。所以呀，感谢主。
所以像刚才就是 Leo 跟 Albert 的分享到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比较软弱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对每个人有不同的背景，然后就或者他有比较黑暗的一面，然后但是我们主从来没有就是离开过我们，然后主也常常把就是用就是各种方式，然后就是把我们带回到他的爱中。然后在那个信息里面就有提到说，就是我们时常就要去操练说如何去听主来对我们说话，因为常常因为像我们上班或在学校里面，就会常常被这些世界的东西来影响，就可能早上起来就要开始思考说就你开车就是你的路线要怎么开，然后或者是在你在就上班里面的时候，你要想说就是你等下要怎么跟客人啊，或者是跟你的老板去沟通，所以常常就可能主要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常常都会忽略掉。所以就是我们要常常就要在这忙碌的当中，就我们要把自己的心就是静下来，然后还问主说，主啊，就是我今天做这些事情，或者是我等一下要做事情，是不是就是合你心意的。然后因为常常就是我们就会太忙碌了，然后所以感觉说主好像就今天没有对我说话，然后但是我相信主每天都有很多话要来对我们说，然后但是我们常常都因为这些世界上的捆绑，然后就让我们常常忽略掉主常常要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刚才 Jack 就分享的，早上起来的时候先不要去管别的事情，先来亲近主，然后把今天就是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交到主手中，然后就在可能开车的路上啊，或者是在中间的 break 的时候，其实就我们可以说就是不是跑去睡觉，然后而是常常就是回到主面前，然后来亲近主，然后其实就是常常会知道说主常常有很多话要对我们说，有很多事情要提醒我们。然后这是我分享。
今天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夏令会回来的时候，星期五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年轻人的见证都非常好。那我们就说，我们所得着的不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许多人没有机会参加特会，好不好把我们所得着的分享出来，他们也可以得到神的丰富，并且把荣耀归给主。所以当我问大家说，你要不要做见证，你要不要做见证，你要不要做见证，每一个人说我要我要我要。所以我们今天有12位弟兄姊妹在这里做了见证，所以把大家的时间真的占用了。但是你们觉得神的工作是不是很宝贵？真的感谢主。那么我们后面有两位中文组的大人哈，Ada 跟玉美姊妹，他们要分享他们得着，好不好？大家忍耐一下，让我们再得着神在他们身上丰富的荣耀，好不好？可以吗？好，对不起。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这个夏令会分给我的时间可以去参加，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题目就会是基督的心腹耶路撒冷，我说哦，这个题目太难了，我这个人太愚钝，真的可能我不会太听得懂，但是神是说话的神。然后我第一天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史蒂松说，我们来的目的信息不是重要的，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神就跟我向我说话，第一天说到说神有一个永远的计划，就是得着一个心腹，而我在这个计划里面。我那时候听到就特别的感动，说哎，我这么小，就是这么低微的一个人，我竟然在神的计划里面。然后我是中午工作坊，我是参加 Albert 那个英文的那个前臂的工作坊， 然后那个故事也是特别的感动我。虽然我们就是在人眼中看起来真的这么微不足道，但是神就看我们没宝贵，我们的价值都是在他眼里面都是很宝贵的。他拣选了我们，又把我们成为计划里面的一份子。然后我有看到我自己的光景，我常常在很忙碌的当中，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追求。然后，但是感谢主他是很恩典的主。然后他对不起，就是神感谢主，他给我恩典，在我有限的灵日里面，能够一同在他的建造里面，然后成为这教会的那个心腹的一份子。然后我在听信息的时候，就是也神，我重新看就是创世纪那个心腹的那个重新看，有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到父子圣灵的工作。看亚伯拉罕就是代表父，神的丰富，然后子呢就是以撒承受神一切的丰富，然后仆人就是圣灵的工作，他然后得到这个心腹就是利百加，就是有一个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都是在这被建造心腹的一份子。然后我在早上那个晨更的信息里面说，然后我像我们这样子真的很不像样，像我这样子真的很不像样，什么时候被建造呢？但是感谢主，在我们有限的年日里面，然后来建造我们，然后成为他所建造的材料。然后那个史蒂松还给了我们一个秘诀，就是我觉得这个秘诀对我来说很宝贵。他说我们得胜的秘诀就是羔羊的宝血。羔羊宝血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得着了，因为我们已经得着这个救恩了。然后还有自己所见证的道，然后就是我们一生年日所又去见证的又去经历的，然后就是还有追求努力的人。所以我就想这个就像我就把我这个已经打瞌睡的那个基督徒已经在打盹的那个同理中，我说我从这边要重新要醒过来，然后做一个追求的人，然后不要像那个十个童女里面有五个是被圣灵有那个油的，然后有五个没有油的。虽然在主来的日子里面有一都有在睡着了，但是聪明的童女就是有那个油在里面。所以我听完这个信息之后，我就说我想要做有油的那个童女，我要被主的爱充满。 OK， 这是我的信息，谢谢。
感谢主。那个史弟兄第一天就说讯息很多，他讲的讯息很大，但是最重要就是要遇见神，不管怎么样就是要遇见神。然后所有的信息，我觉得工作坊这次有主题，有工作坊就是叫我们实行出来，那些讯息就是很多的道理，那工作坊告诉我们怎么去实行，所以是一个实行的路。然后我只交通一点，就是说我在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得着，但是有一个很感动我的，就是Kenny 弟兄讲那个当拉撒路复活之后，他在伯大尼的这家里，咱们有一个宴席，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玛利亚用她的极贵重的香膏来膏他，然后所以香气满了那个屋子。以前我们看这个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那天他说，因为拉撒路刚复活，所以里面挤满的人眼光都放在拉撒路身上，大家都会想这个复活的人，但是忽略了耶稣，但是只有玛利亚把他极贵重的香膏放在 膏耶稣抹他的脚，所以香气就满出来，然后用这个香气呢就吸引人再把眼光来看耶稣。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耶稣啊，神的计划就是要得着一批爱他的人来跟他一起，在以后的永恒里面跟他一起相处。所以我们要追求就是让耶稣的香气从我们里面出来。所以我想我们分享一个诗歌278首，然后我们唱这首诗歌来作为结束吧。278诗歌，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我们在哪里耶稣的香气就在哪里，就把人吸引到那里。但愿你的美丽从我们里面显现，你是那样子的美丽，那样子的清洁，那样子的温柔。主赞美你，主我们没有办法，只有圣灵借着圣灵帮助我们来练我们的性情，直到我们越来越像你，直到你在我们里面充满了我们。主谢谢你，但愿这样的聚会没有停止，在我们里面带我们继续往前，把耶稣的美丽从我们显现，吸引更多人来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